刚刚放的那个短视频，我非常喜欢啊，因为他是我的榜样，是我的榜样。我也在学那个顺服的功课，后天我就要去化疗，我已经有7年的时间，每个月化疗一次啊，这可能是我将近100次的化疗。所以我感谢主的是，我作为4期癌症的患者，从2018年。保险公司是4期癌症是不赔保的，不赔保的，因为这样的人随时不知道，这是世界的逻辑。但是感谢神的是，7年之后我还能活着，而且经过3次开颅手术、5次大手术，啊，上百次化疗之后，我仍然功能正常，而且还可以讲到。我觉得这是神迹。刚我们唱那个歌《神迹奇事》。神迹在我的身上啊，所以我很感谢主的是，刚刚那个施约瑟他两个手指头敲出那个文言文的圣经，所以我在想他，我看到他的话给我很大的启发，就是说是上帝把他摆在了一个最适合他的位置，他用两根手指可以敲出这个圣经。如果他被这个世界诱惑从东到西，也许不会有文言文的圣经。所以我觉得上帝既然安排我，或者我的命运在39岁的时候得4期癌症，我就这句话给我很大的启发。也许等到我90岁的时候回头去看，也许我也能跟施约瑟一样说，上帝把我摆在了最适合我的位置，活着很能讲道，每一天都知道你是要死的人，这是上帝对我极大的恩典。好，我今天讲我的这个讲今天的这个信息。我今天的主题是爱的格局比知识大。其实大家知道创世纪啊，很多人读过啊，但是我今天特别要讲一下一个创世纪的和哥林多前书里面，所以从这个源头开始讲起。因为我们在座的各位其实都是读过大学的，读过大学的人都知道，知识在这个世界上，在世界的逻辑里面，或者在知识的逻辑里面是怎么一回事啊。博士学位，2个博士学位，刘牧师去年11月按摩的时候，那个台湾的一位牧师，70岁的一个牧师为他按摩的，他在台湾带100个博士生，他自己有2个博士学位，世界上的化工博士和神学博士。所以我想，如果从知识的逻辑来讲的话，100个博士很厉害了吧？很厉害了，嗯。但是他为什么做长老之后还要去奉献做牧师？啊，100个博士还是不能满足他灵魂啊，灵魂的需要啊，2个博士学位啊，所以他去渴慕那个爱的这个道，寻求这个爱的道是什么？我们开始讲这个，在最早在伊甸园里的时候，在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第二章，一起来读。
耶和华神取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
好，我们继续读。
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死。
好啊，这段经文大家都非常熟悉，但我今天要从这个人类的这个罪，这个堕落开始讲起。我们继续来读。
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能知道善恶。
好，我们继续读。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岂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天起了凉风， 耶和华神在园子中行走，那人和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
好，我们继续读。
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
好，我们今天把这个经文读了一下，这个是非常著名的经文，非常著名的，基本上基督徒都知道。但是我们要从人类的堕落开始讲，因为我们其实在座的里面也有很多还没有信主的，好几位是没有信主的。我想在线上的朋友当中，在中国大陆这样的一个无神论的国家里头，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应该说都是没有机会接触到信仰的。但是感谢主，我们现在通过线上的方式，我们在香港的讲道，在线上从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照样可以通过网络的方式听到我们的讲道，听到今天的这个信息。所以我想从对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来讲，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来讲，要知道人类是从何处堕落的，上帝的救赎是怎样开始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我们继续讲，刚刚读了那段话之后，我们知道说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看到没有，在伊甸园里面中心有两棵树，一棵是生命树，一棵是分别善恶的树啊。那刚刚我们知道了这个故事的大概啊，夏娃先去吃这个，觉得人有智慧又很漂亮，能使人有智慧，他就吃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那上帝说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要不要他们吃的啊？让不让他们吃？不让他们吃的。上帝说这个园中的果子都可以吃，但是呢这个知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它是这样的。那我问你们，如果一个园子里面，比如说这个地方所有的东西大部分东西都可以拿，只有一样东西你不可以拿，那我问你，你觉得这个比如说你的父母，他是爱你的还是不爱你的？是，这些都可以，都可以是你的玩具，但这一样玩具，这项玩具完了会着火的，会着火的。你着火了，你这个孩子拿了这个玩具，啪嚓，它就爆炸，所以你不能吃，不能玩这个玩具。所以上帝就像这个父母这样，他是爱你的还是不爱你的？这个是很多时候很重要在这里。如果一个很挑剔的人，他会觉得说，哎，这样果子不让我吃。如果从自己的角度来看，那就不好这样。但其实实际上，你看上帝是爱我们的。啊，爱我们的，这些都可以吃，只有这颗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你看，所以我们继续读这个《创世纪三》，继续读。
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棵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棵树上的果子给我吃，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
啊，如果你在那个维基百科里头去搜索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分别善恶树上的果，这里有一幅画，我觉得这幅画挺形象的，表述了我们刚刚读的那些经文啊。你看前面第一个里面这个画的是这个亚当夏娃，你看那个蛇代表的是这个圣经里面那个撒旦来诱惑他，让那个夏娃先吃这个果子，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看它这个形状是什么？它是人的样子，但是它底下是一个蛇的身，看到没有？也就是说，这个是撒旦的一种形象啊，这个画里面啊看得更清楚的。然后第二个呢，你看这个夏娃先吃了这个果子啊，然后她去给她的丈夫吃啊，然后呢？这个你看，这第二幅图就是指这个。第三幅图呢，你看上帝来了，上帝来找他们。开始的时候他们跟神之间是好的关系，可以面见的，但是上帝来了他们就躲藏起来了，对吗？躲藏起来，吃了那个果子之后就躲起来了啊。然后他们知道自己赤身裸体，然后就藏起来，就给自己用方式遮掩起来，就知道善恶，吃了那个善恶树上的果子。然后神知道他们违背了他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吃禁果。这大部分人都知道说吃禁果，人类吃了一个禁果啊。你看就上帝发怒之下就把他们逐出了伊甸园。这就是亚当跟夏娃是我们人类的预表，就是代表我们所有的人，就像做一个测试一样，是代表。那我们亚当夏娃的失败，在伊甸园里的失败和堕落，和他们偷吃的这个果子，分别善恶的果子，跟我们每个人一样的，所以就相当于我们是这样 啊，所以我讲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情节，那个在这个里面，你看这个画得更清楚了，就知善恶树啊，这个伊甸园中的一棵树，你看这个撒旦，就蛇，就是撒旦来诱惑他，诱惑这个夏娃来吃这个。那在这个希伯来语里面呢，这个知善恶树呢，上帝说知善恶树不能吃，知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就这棵树。那知善恶树呢，在维基百科里面把这个在希伯来语里面，它又分为又译为啊，翻译为啊，分辨善恶树，或者叫知识树，或者叫智慧树，或者叫智慧树，或者叫善恶知识树啊。所以刚刚你们看到那幅画的名字叫 The Tree of Knowledge， 那是善恶知识树。它是这个人老卢卡斯克拉纳绘的这个图 The Tree of Knowledge。 所以呢，你看到没有，知识树啊，知识树啊，就是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所以我们大部分的人啊，你看在这个里面，在知识的面前，我们是经不住这个诱惑。你看这个圣经里面怎么讲知识的，怎么讲知识的，我们来一起读啊。智慧与知识的源头是在于上帝的。我们先读箴言，一下来我列的这些经文都读一下。对，
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你们中间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是自得人的上帝，主就必赐给他。因上帝的愚拙总比人智慧，上帝的软弱总比人强壮。
好，就先读到这里。所以圣经里面的智慧是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和智慧的开端，这是圣经里的原话。敬畏耶和华是知识和智慧的开端。这里面我列举了箴言、诗篇里面很多好几句重复的上帝的话，讲到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圣经里面认为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跟我们刚刚我讲的这个知识的世界上的逻辑和知识的逻辑里面是不一样的。知识这个在这个全世界范围内，大概有25亿人是信基督教的，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跟伊斯兰教，超33%的人，就是超过33%的人是信基督教的啊，就是有25亿以上的人口是信基督教啊。那在这个里面，我在美那个有我昨天看那个短视频里面，有一个街头，在美国有一个人街头采访一个风险投资家，很有意思。这是个美国人呢，问他说，你赚的第一个100万美金是什么时候赚的。那个人呢，那个这个风险投资家现在呢，他的公司是10亿美金的规模，等于说他每年可以挣10个亿美金。那个人就问他说，你什么时候挣你的人生中的第一个100万美金啊？他那个风险投资家他说，大概是28岁的时候吧，28岁的时候在华尔街他那时候很受欢迎啊，然后挣了很多钱。然后呢，他说他自己亲口讲说，我在28岁的时候，当我获得100万美金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原来人生就不过如此吗？因为对他来讲很容易，28岁就，你有些人终一生都赚不到100万美金啊，但他28岁已经赚到了。然后他就说，那个时候他得了抑郁症和焦虑症，有抑郁和焦虑的问题。然后有人就推荐他说，你去看，你要寻找智慧的话，你要去看圣经这本书啊，圣经可以帮助你去应对抑郁跟焦虑的问题。然后这个风险投资家还是挺聪明的，他觉得他自己抑郁和焦虑，那就是他有对付不了的问题，所以他去看这本书。我就记得他的原话是这么说，他说，我去看了圣经这本书之后，我觉得他说的是真的。他说，圣经里的智慧改变了我的生命。也就是说，他从28岁那一年挣第一个100万美金的时候，现在是10亿美金一年的规模。然后他知道说，圣经这本书的智慧是真的，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聪明人啊。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上帝打开我的眼睛。我是在2007年在伯克利做访问学者的时候啊，那时候这个在伯克利边上的一个教会里面受洗的。 啊，然后当时影响我或者带我很多的这个是一个现在他在 Stanford 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教授 ，MBA 的一个教授啊，他也是类似刚刚这个风险投资家一样，他是挣很多很多钱那种人呢啊，但是他当时是我的辅导啊，也给我很多的帮助，所以对我来讲，我当时觉得这么聪明的人，他为什么会对圣经感兴趣？所以也引导我去想，我在那一年的时间里把圣经整本都读了一遍，我在寻找说这个圣经里的智慧为什么会帮助一个这么聪明的一个人？我在寻找这个答案。那个斯坦福的教授呢？他当时在 Berkeley 的时候，他是 Berkeley 的教授，金牌教授，就是在 Berkeley 是全美前三名的名校。他在里面呢，他给那边的 Berkeley 的学生，能够到 Berkeley 去读博士或者这样的研究生的学生，都是中国最顶尖的这样的学生。他给他们开了一门课，在教会里面开的，那个主题就是爱。就是爱，他从学期开始到学期结束，只讲一个字，就是讲爱。然后他在这个开这个爱这个课的时候，发现很多的中国学生去听他的课，去学习这个什么是爱。我觉得这个是真的聪明人，就是爱的这个，我今天主题讲爱的这个格局比知识大。那寻找在爱的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智慧，又跟圣经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个其实是一个真的很聪明的人啊。我们先继续来看啊，看这个，我来讲知识是，这是圣经里的原话，哥林多前书，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2:8，一起来读。
论到既有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没有爱心能造就人。如果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
好，不用读了，这个后面可以了。这个经文里面其实是讲到很明确的，就是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所以其实圣经里面短短的这一句话，其实讲出了知识跟爱的区别。我知识导向的是自我，所以我刚刚说两个博士学位，100个博士学位，还是在自我的里面。知识导向的是自我，自我是一个非此即彼的一个平面的选择，就是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所以知识的格局之所以狭隘，是因为它的出发点是自我。它这个增加知识，增加它的博士学位，增加它的这个成就，增加它有从10本书到100本书，这1亿到增加10亿，这都是在他这个自我的这个逻辑上面增加，并没有改变自我这个逻辑的这个源头，没有改变。他增加的是他进行自我进行判断的资格，也就是说，其实上帝给了我们判断的权利的，也给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自我意志，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话语权。我们的话语权就是上帝给我们的自由意志，所以我们拥有话语权。啊，在这个里面呢，上帝是允许我们进行判断的。但有人问我，所以判断跟论断的区别是什么？注意这个，判断是可以的，上帝允许我们通过知识的增加和工具的增加和这种能力的增加来进行判断。但是判断跟论断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主权不是你的，这是最重要的地方。你把判断跟论断搞混淆之后，就会发现你知识的增加是为了增加你判断的资格，然后你就成为论断，你去论断一个人，觉得善恶，这就是我前面讲的这个知善恶树。我们人类吃了这个知善恶树的果子之后，我们在这个里面堕落的这个自我堕落的之后，就是你通过知识和知识不再是工具，不再是一个明白智慧的工具而已，而是成为你增加判断的一个资格。然后你就不断的去判断别人，然后最后这个本来是可以判断的，但是你判断这个很难掌握它的这个分寸，一下子就会论断，就说主权在你，你以为你就是神。所以刚刚吃这善恶树的果子里面，那个撒旦对他的欺骗诱惑有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像神一样，你的眼睛就明亮了。所以撒旦对人的这个是，他是通过先怀疑神的爱，神真的爱你吗？他不让你吃这棵树啊，他真的爱你吗？所以怀疑神的爱，就是通过不顺服神，你觉得这个人不爱你，你就不顺服他，不顺服神，这是他的挑拨，挑拨你不顺服神，然后呢，让你 这个跟还有一种这个撒旦的这个狡猾就在这个地方，让你感觉到自己不被神爱，然后呢不顺服神，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他给你一种诱惑，就是你像神一样，你像神一样可以判断善恶，也就是说撒旦觉得说你吃了这个知善恶树的果子之后，你就可以把上帝的主权拿过来，这个主权不再属于上帝，是解释权归你，你说了算，这个人是善人善的还是恶的由你来决定。所以这个就是人类堕落的最原起初的地方就在这里。所以很多时候是 有一句话叫做日头照歹人也照好人，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说我是那个好人，但实际上上帝说这句话的时候，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你其实是那个歹人，你是那个歹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说人人都有罪，是接受这个圣经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承认自己的罪。这个罪不是我们抓在监狱里的那种罪，而是说我有骄傲的问题，我有论断在背后说人的问题，我有说谎的问题，我有嫉妒的问题，我有愤怒的问题，我有控制的问题，这些是人的罪。所以这些在这个意义上，上帝说人人都有罪，每一个人都有罪。那这个罪的堕落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这个人类的这个起源，就是罪的堕落的起源在这个地方，就在于人类吃了这个知善恶树的果子之后，自己去分别善恶，自己去分别善恶，所以使得知识不能打开你自我的局限。因为知识只是在这个自我的源头上面累积和叠加，而没有改变你这个框架和结构，你的框架结构仍然是自我的。所以上帝对我们的救赎的方式就是舍己。人类在罪里面堕落的最重要的根源是自我中心，是自己自以为自己是这个拿到了这个主权，神的宝座以为是我来做，我来判断，我来论断善恶，所以我来判断，我成为主权的时候就是论断了。上帝说不要去论断别人，因为你论断的时候别人也会论断你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这个自我的格局如何打破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从这个自我中心到以神为中心，最终是突破的是这个自我的格局，变去与上帝连接。上帝是舍己的，上帝的爱最大的根源在于舍己，顺服至死。神派耶稣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顺服至死，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爱是通向舍己，爱是通向顺服的。所以顺服跟舍己打破了这个自我，人类自我的结构。所以这个就是上帝的救赎，上帝最终的救赎，他的大的格局，爱的格局之大，打破了我们自我的格局，突破了我们的狭隘。所以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全世界有25亿人来跟随耶稣，不是说很多人仅仅得救没有成圣，但实际上如果追求的更深的话，你就明白这么多人，至少他25亿人他是渴慕的，他渴慕想要打破他的这个自我，但他不一定真的能够得到那个真正的宝贝啊。但是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个渴慕是开始的第一位的，如果没有渴慕的这个打破这个自我的心，后面这个就不存在。但是你即使你信了主，你追求打破这个自我，但是你不能够真正的按上帝的话去做，去顺服他的时候，顺服他的这个神的逻辑，神的逻辑的时候，你最后是基督徒也只是挂名的，也只是挂名的。我做辅导经常接触一些婚姻中的这些案例啊，所以我觉得在婚姻的里面啊，是最能够说明我们人类的这个自我的堕落和上帝的救赎的。我8岁的时候，我就经常看到我爸爸妈妈吵架，所以在我年轻的时候，20年前了，应该是我年轻的时候，我是不想结婚也不想生孩子的，跟刘牧师一样，刘牧师也这样想的。因为我从小长大的时候，8岁的时候，我就看到我爸爸妈妈吵架，每一天都吵，而且他们永远为那些鸡毛蒜皮的，我当时是8岁的小孩，都觉得根本就不值得吵的事情，但他们就是会吵。我当时很困惑，就说为什么，我很清楚，你认个错不就完了吗？我当时8岁的人我都知道，认个错不就结束了，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吵，在这么低的水平和逻辑上面要吵无数次，而且 且还是不明白。所以我想后来我就明白说，其实人在自我的里面，在婚姻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场景来反映我们人的这个自我啊，就是都看到对方的这个问题和觉得自己挺好的时候，就是人的堕，就罪的这个堕落，罪在婚姻里面那个猖獗是最厉害的，就是他看到对方的错的时候，他就是不能认错。所以很多的婚姻解体啊，你看很多世界上，不要说基督徒很多也是一样啊，基督徒的离婚率其实跟世界上离婚率没有区别，没有区别，这就说明自我的顽固之大，顽强多么顽强，这个老我啊，在这个婚姻的里面，就是每一个人啊，都按照自己的自我中心去出发的话，其实他是完全没有办法脱离这个罪的。这个 sin 啊，英文当中这个 sin 怎么写的，中间就是一个 I 字，你看到没有，中间就是一个 I， 就是一个自我中心，所以自我中心一定会产生罪的问题，我们人很难摆脱这个自我中心，所以这个罪无处不在，特别是在婚姻的里面。所以神为什么不允许亚当跟夏娃，也就是等于我们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因为在婚姻里面就是这样，就是我用我的解释权，我解释权归我的时候，我来说谁对谁错的时候，永远是我爸爸70岁了，最近来看我的时候，我觉得他说了一生中最智慧的一句话，可能跟他那时候几十年前了跟我母亲吵架，他说人怎么会知道自己的问题呢？我从心里想，我觉得我爸爸有进步，很大进步了。他说人怎么会知道这个自己的问题呢？所以我们在婚姻当中，人是不会知道自己的问题的，在里面他是用我的标准，我的判断，解释权归我，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就是两个魔鬼打架，所以自我是通向撒旦的，两个魔鬼打架，在婚姻里面解体是必然的，所以婚姻是一个你死我活的战争，要么婚姻死，要么你的老我死，你选一个，如果你的老我不死，婚姻就死，如果婚姻不死，你的老我必须死。所以我经常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跟两个基督徒讲，我说你们要同归于尽，同归于尽啊。他说怎么说同归于尽，同归于尽就是说两个人的老我都必须死，同归于尽，死在十字架上，就十字架必须致死你的老我，你的婚姻才能活。如果你们两个人的老我这么大，在婚姻里面总是要我对这样子，我说你的婚姻肯定是死的，早晚要死的。那有一个最近刚发生的5月10号，这个是有一个18岁的一个成都的网红啊，他已经18岁就百万网红了，然后他在这个自己的这个账号底下发了一个信息，说自己说有人勒索他，敲诈勒索他，绑架勒索他130万，他自杀了。自杀了，然后呢还他底下有一个评论说啊，这个人呢真的是被人勒索了130万，他自杀了。然后呢警察就去调查这个人，发现假的，也就是说这个18岁的网红为了他的流量，为了这是他自编自导自演，说有人勒索他，绑架他130万，然后他死了，其实他没死，所以把这个账号全部都给这个禁言了。所以你就看到，如果从自我出发，从一切解释权归我出发，这是多么可怕。这每个人都这样，按照我的这个逻辑出发，用我的方式去想去解释这个善恶的判断权，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是归我的话，非常可怕，就会形成一个互害的社会啊。我看现在在很多国内，很多人已经感受到互害社会的这个气氛已经开始形成了，跟这个有非常大的关系，就是让自我中心，到处都是自我中心，以自己为大，解释权归他。神给，所以神对我们，神给我们自由意志啊，是一个最大的冒险呐、啊，最大的冒险呐、啊。因为他给你自由意志，就意味着说罪人呐、啊，就我们这样罪人呐、啊，我们会选择杀掉耶稣啊。所以圣经里就是耶稣是死的，是罪人杀死的，罪人会杀死耶稣，而且会背叛他，也会辜负他。他没有犯罪，就为我们这样的罪人而死。上十字架，但是罪人给他，神给这罪人这样的自由意志是非常非常大的一种冒险，但这是唯一的方式，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自我中心的人类的问题，没有任何的出路可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是处在一个绝路上面，所有的人处在一条没有希望的道路上面， 如果耶稣没有来，人类是没有希望的，我们也是没有希望的。不是别人没有希望，我们所有的人都没有希望，别人没有，我们也没有。但是耶稣的到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个罪的问题，解决这个罪的问题是把我们从自我当中释放出来，然后走向这个爱的这个逻辑。好，所以我很喜欢这句话，就是用一生来认识自己的残破，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不仅是刚信主开始的时候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是有罪的，有问题的，没有办法摆脱骄傲、妒忌、论断、批评、挑剔、以自我为中心，这些没有办法摆脱。但是我们不是只是刚信主的时候，我们要用一生来认识自己的残破，用一生的时间。有一位这个美国的牧师，他做监狱施工，他到很多地方去带赞美诗，但他发现在美国的监狱里面啊，跟那些在监狱里面被关起来的犯人一起赞美的时候，他觉得他们是最让他感动的。因为那些罪人唱歌赞美的时候，他们真的从心里发出那种对神的赞美，眼泪是流下来的。因为他们真的感受到上帝的赦免，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罪有多深的时候，他看到上帝对他的赦免有多深，所以他这个里面深深的被神感动。在美国的监狱里面是可以看圣经的，就是囚犯是可以看圣经的，甚至在这个死囚犯的这个监狱里面，我看到有一个见证，有一个做监狱施工的牧师讲，在美国的监狱里面，死囚犯的监狱里面是可以差派宣教士的，也就是说他杀人放火，他因为他的罪被关进监狱里，他的肉身可能要终身监禁，甚至是执行死刑，但是他的灵魂他悔改认罪悔改的时候，信主的时候，他可以得到上帝的赦免。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他可以从 A 监狱死囚，可以从 A 监狱被差派到 C 监狱去传福音，跟那边的这个死囚犯去讲这个上帝的赦免和神的福音。那这个人如果他接受了福音，他一辈子他承受他罪的结果和他的代价，他要死在监狱里面被关一辈子，但是他灵魂可以获得上帝的赦免，他的灵魂仍然可以活着。所以这样的罪人在敬拜神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感动的，他真的知道自己是上帝给了他出路。其实实际上我们所有的人跟那些在监狱的人没有什么区别，我们不要觉得关在监狱里的人才是罪犯，实际上我们全人类都关在一个共同的监狱里面，我们看上去走南闯北都可以走动的，但在自我中心跟罪的里面，我们是关在一个名字叫做罪和自我中心的一个监狱的里面。所有的人都在这个监狱里面，我们都被这个自我和这个罪所捆绑，罪就像地心引力一样跟随我们，所以我们人其实是没有出路的。所以世界上25亿人跟随耶稣基督，是因为他们要寻求赦免的方法，就是能够胜过罪的方法，可胜过自我的方法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来读这个属世的智慧和属天的智慧，读哥林多前书啊、嗯。读
这世界的智慧，在上帝看是愚拙，如经上也说，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
对，好，到这里。所以你看，有智慧的人是中了自己的诡计。所以我经常举一个例子。你看我们有智慧的人，不管你是2个博士还是10个博士学位啊，但是你看啊，圣经里说实际上有智慧的人呢、啊、中了自己的诡计。我举一个例子你可能就明白，他以为他自己有10个博士学位，按照知识的逻辑和世界的逻辑来讲他很厉害，但是实际上从上帝看起来他就像一个5岁的一个孩子。比如说一个5岁的孩子，撒旦就相当于强盗，比如说我们就把它比作这个撒旦，就那个恶者仇敌。好，那个恶者仇敌他要来敲门，要进来，要伤害这个人家里面的人。所以这个有10个博士学位的这个人，他自以为他很厉害，但是他其实是个5岁的小孩。所以这个时候仇敌撒旦要破门而入，要杀害他的全家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5岁的小孩觉得说，我能够抵挡这个强盗。那我们听这个比喻就觉得会很笑话，是一个很搞笑的事情。5岁的小孩他怎么能挡住这个强盗的这个烧杀抢掠呢？但是你看我们人就是这么愚蠢，所以在这里面说主教有智慧的人中了自己的诡计，就是不顺服的诡计，就是他不顺服这个大人的智慧。大人说我有枪，我可以杀掉这个来这个强盗，但是5岁的小孩说不用你，我自己来，我就可以胜过这个撒旦。 打过这个仇敌，这个强盗就是这么傻，所以这就叫做主教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这就是我们人的逻辑和人世界的逻辑的愚蠢的地方。所以基督是智慧的本体，基督是智慧的终极体现，认识他就得着真的智慧。那怎么样才能得着真智慧呢？我刚刚前面讲到说有25亿人跟随耶稣基督，但是为什么信基督教的人，信基督的人的离婚率跟外面没有信的人区别不是很大呢？关键的原因就在于顺服，就在于顺服，顺服才能得着真的智慧。但是很多的人即使挂名基督徒啊，表面上是个基督徒啊，但是他仍然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解释权归他，在婚姻里面他也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解释权归他，他来判断善恶，他来决定谁对谁错，他是绝对不会认错的。所以这个时候没有顺服他一样是失败的，即使他是一个挂名的表面的一个基督徒也是失败的。所以只有顺服才能得着真的智慧，识破魔鬼的诡计。哥林多前书1:30讲，你们得在耶稣基督里是本乎上帝，上帝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所以上帝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顺服的人他得着真智慧，他就使上帝成为他的智慧，使上帝成为他的公义，使上帝成为他的圣洁和救赎。所以这个是一个智慧的来源。我们来读这个约伯记，约伯记，
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我说了两次，就不再说。
好，继续读。哦，好，不用读了，到这里可以了。所以传道书里面有一句话跟这里是呼应的，讲说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话语要寡少。我引用这两句经文，我觉得这两句经文对我自己的帮助非常大。约伯记，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像约伯受了很多的苦，其实我们在最终受苦是不能跟约伯比的啊，是在因罪而被管教受苦，这是应得的，应得的。但是在约伯记里最重要讲的其实一个上帝的主权，约伯记最重要讲的是上帝的主权。就经过很多的事情之后，很多的苦难之后，上帝说，这个山，这个海，这个水是你创造的吗？这些是你的智慧吗？上帝是这样跟他讲话的。然后约伯最后最终承认他自己是卑微的，他通过苦难认识到自己是卑微的，他不说话了，不讲了，因为神在天上，我在地下，不说话。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啊，我是四期癌症的患者，之前我讲过啊，从2018年到今天已经是第7年了，我上百次的化疗，上帝给我恩典，我还能够在这里讲道，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话语，而且我的头脑没有任何影响，我觉得这都是上帝的恩典。我刚当时跟我一起做手术的时候，2023年我有4次复发经历，然后开了3次颅，然后那个开颅手术是很危险的。我当时出来的时候，医生讲说，你左边的那个人瘫痪了，右边的那个人中风了，不能讲话。他说只有你是全部完好的，所以感谢主，我能够跟大家这样子，我的记忆力正常，思维正常，逻辑正常，可以跟大家讲话，这个是完全都是上帝的恩典。所以透过这个死亡的威胁，这7年。我一直走在这条靠近死亡非常近的路上，我觉得对我来讲有个非常大的帮助，就是上帝用苦难来彻底的降服我，来降服我，让我知道我自己不过是被造物，我所有的恩赐都来源于神的，没什么可骄傲的。说实话，我觉得我自己过去是一个很骄傲的人。我27岁的时候在 Berkeley 做访问学者，27岁的时候我教美国的白人研究生，他们其实也不过比我没小2岁，我才27，所以那时候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在南方周末发行100万的报纸上写头版头条的时候，在半个小时之内写别人一生一辈子写5000字，所以我想透过我的文章改变了很多国家政策和一些省份的政策，对我来讲我是很骄傲的，我觉得好像自己能搞定一切，很多东西我都可以自己靠自己的能力去搞定。我想经过这些苦难，上帝是彻底的降服我，让我知道我自己不过是被造物，所有的恩赐都是神的。好， 前面我们讲的这个伊甸园里面这个生命树的有两棵树，大家记得吗？一个是判断知善恶树的，知善恶的这个树，这个树我们吃了。那另外一棵树呢，有一棵另外一棵树叫生命树。那因为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呢，神会防，因为做罪就进入了人类，神为防止他们在吃，就是说在罪的状态底下，人类在罪的状态底下再去偷吃生命树的果子，永远的活着。神不希望我们在罪的状态底下永远的活着，所以将亚当夏娃逐出了伊甸园，让派了天使把守这个通往生命树的道路，也就是说死，罪和死就进入了人类，所以在这个生命树就失，我们就失去了这个资格。那在启示录当中，在圣经的启示录里面，二章七节里讲到，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在河这边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启示录讲到说，只有洁净自己衣服的，这衣服洁净自己衣服就象征悔改与基督宝血洁净的这样的人，才能有权柄接近生命树。所以生命树就代表耶稣基督的救赎，这棵生命树就是基督，基督是真生命树。所以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可以恢复，在罪恶当中堕落的人可以恢复与上帝的关系，那与神联合的基督徒可以胜过我刚刚说的这个自我中心的问题，自我中心的苦难，二十世纪最大的问，人类最大的问题是癌症。现在随着新的医疗技术的发展，你看我四期癌症我也可以活了七年，随着新的技术的发展，癌症将来五年之后都不算是什么问题。但是二十一世纪人类最大的问题是精神疾病，你看到现在精神这种抑郁症焦虑症越来越多，特别是发达国家，你知道在一些发达国家，欧洲，在一些美国，在一些发达国家里面，很多的人有抑郁焦虑的问题，就精神疾病是二十一世纪最大的问题。那抑郁焦虑其实你往下去看的话，我也做很多辅导，我接触比较多的抑郁和焦虑的人，你会发现他最大的问题里面是自我，所以抑郁和焦虑的问题再往下的根源是自我。那这个自我，我刚刚讲到说，在没有耶稣救赎的情况底下，自我是不可打破的，不可打破的，是一个捆绑我们的一个枷锁。除非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就是悔改，悔改让基督宝血的洁净来洁净我们，来胜过这个自我的问题，让舍己的基督爱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可以从自我中心里面脱离出来，导向一个以神为中心，其实就是以爱为中心。神就是爱，神的爱的源头就是爱，是爱的源头就是神。所以从自我中心走向以神为中心，这是人类对自我的一个上帝的一种救法，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上帝的儿子耶稣的舍命来呼召我们舍己，呼召我们舍己，这是上帝的救法，是上帝的救法。所以当我们愿意相信我们自己是有罪的，而且我们这个罪，所以人生不可自拔的有两样，一个是牙齿，还有一个就是罪，是不可自拔的，不可自拔的。所以要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来胜过我们身上那个老我的这个势力，就是这个自我的这个势力啊，所以这个不是一天就结束了，好像我们就一下子就到达那个了，不是。为什么每个星期要来聚会，要到教会里来？实际上我们就是在通过讲道，通过弟兄姐妹的分享和通过唱赞美诗，我们来胜过这个罪的问题，这就是聚会的意义啊。我记得那个古罗马的时候，我昨天看到一个说古罗马的时候，这个有将军在凯旋的时候啊，一个将军凯旋，然后他们就会选一个奴隶，这个奴隶会在将军的耳边说一句话，说记住总有一天你会死的。这是古罗马时代的时候，在将军在凯旋的时候，就是当我们做事胜利了得胜的时候，最骄傲的时候，安排一个奴隶在你耳边说记住你总有一天会死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给我很大的一个帮助，我就意识到说，你看我是在死亡的边缘走了7年的时间，现在也仍然在，我后天我就要去化疗，所以死亡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我每一天都在经受它的威胁的。我觉得这就好像上帝在跟我的耳边随时随地的说话，他跟我说你是有罪的，总有一天你会死的。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现在我不需要一个奴隶在我耳边说总有一天你会死的，而是上帝每一天都会在我的耳边说你是有罪的，你不要忘记你是会死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死亡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我可以借着这个死亡走向这个成圣的这个道路，这是上帝对我的自我中心的一个救法，对我的一个特别的恩典。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线上的朋友们，我们也一起来祷告。不管我们承不承认，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正在走向越来越堕落啊，罪的问题，我们看到在20年前跟人说罪还很多有人辩驳，但是当现在经过2019年的疫情之后，你看到有3000万人，全世界有3000万人在疫情期间死亡，你会看到说真的这个我们人是多么的卑微和渺小，这个主权不在我们的手上，我们有什么可骄傲的，有什么可骄傲的，我们不过是罪人，是蒙恩的罪人。主啊，求你帮助那些还没有信靠你的朋友，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的，在线上听我们讲到的，只要你愿意承认你的罪，打开心门，让耶稣基督进到你的心里面，你知道靠自己不能够对付罪，也不能够去对付别人身上的罪对你的影响，可能你没有犯罪，但是别人犯罪的时候，你的愤怒激起你里面的愤怒，这照样是罪，是罪。主啊，求你帮助这样的朋友，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可以接受你，邀请你进到他的里面，可以战胜那个自我的问题，战胜这个罪的问题，可以得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和能力。我们也为这些软弱的基督徒来祷告，我们很多时候被这个世界所欺骗，被这个谎言，被世界的谎言，被撒旦的谎言欺骗，就像在伊甸园里头被蛇所欺骗一样，他诱惑我们去怀疑神的爱，去对神不顺服啊，让我们要把像神一样，把这个吃善恶树的果子，把这个权柄、解释权、主权拿到，让自我坐上那个自我主权的宝座。这是撒旦的欺骗，这是蛇的欺骗，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所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基督徒，我们是上帝已经给了我们智慧，但是我们要去吃这个，我们才能得着这个真智慧。求主帮助我们这些软弱的基督徒，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靠着你的力量，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所看见的一切并不是真实的，真实的是一个属灵征战的这个世界。我们知道我们所看的现在是一场录播，我们已经知道这个结局就是上帝得胜了撒旦，上帝的爱是永远不会失败的，上帝是得胜的，上帝已经几千年前就已经把魔鬼撒旦践踏在这个底下，撒旦是失败者。所以我们看的是一场录播的，我们已经知道这个结局，只知道这个结局，所以我们可以刚强壮胆，我们带着这样一种必胜的得胜的决心来过这一世的生活，在这一世当中顺服耶稣基督，过得胜的生活。感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